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27参考信息。首先关注秋收大局。9月以来，北方多省一改往年的秋高气爽，下起一场又一场的秋雨。第二产粮大省河南笼罩在连绵的阴雨中40多天，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6 倍，196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眼下正是玉米、花生等作物收获的季节，农户冒雨徒手抢收，但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从夏天旱情里保住的庄稼被淹在了地里，发霉长芽。三联生活周刊近日报道，河南60年一遇烂秋雨，农户夏天抗旱救活的庄稼泡烂在地里。秋涝之前，河南先经历了严重的夏旱，极端天气频频侵袭，农户过往的经验渐渐失灵，脆弱又无奈。种了70多亩地的南阳农户张秀还不敢计算这次的损失有多少，但可以肯定赔都赔得不得了。而且今年的小麦可能种不上了，因为花生还没有收割完，地湿无法旋耕。经济观察报注意到，粮食烘干机卖空了，中联重科近期订单不断，交货压力巨大，机器刚下生产线就被送走。另一家头部企业安徽正阳科技，今年粮食烘干机的销量同比已增长 40%。 销售负责人感慨，这个天气干农业，没有粮食烘干机相当于在街上裸奔。不仅是山西、河南的玉米，湖北淮河部分地区的水稻倒伏在田间，收割之后无法晾晒，堆积起来出现了酒糟味。玉米和水稻是中国第一、第二大粮食作物，连绵的秋雨让农民对烘干机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2023年农业部等部门出台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的意见以来，各地烘干机数量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限。目前大部分烘干机因为处理量、开机费等问题，只能满足种粮大户和粮食收购商的需求。为了应急，山东、河南等地的政府机关腾出了大院和广场，以便农民能够在天晴时抓紧时间晾晒粮食。南风窗也发了一篇，河南人苦，大旱中救活的玉米现在都泡烂了。农业部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大教授郑大伟表示，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前旱后涝已成为北方，特别是黄淮地区常态化的气候格局。这种变化下，农业系统韧性、基础设施短板与农民生计韧性面临严峻考验。他说，北方的农机大都是轮式，一下雨就陷车，随着北方降雨增加，要增加履带式农机，或者是那种轮式和履带式两用的农机。值得注意的是，南阳发布公众号本月中旬删除了一篇推送，南阳全市秋粮收获已逾90%，这是南阳日报的报道，网上仍能找到，被批评报喜不报忧，或许是因为公号推送传播最广而被下架。在广西，则是百色多个村庄泡在水里长达近一个月。9月下旬，接连遭受画家沙、博罗伊、麦德姆三轮台风的影响，百色迎来历史罕见的持续强降雨，多个村镇严重内涝，洪水淹没道路，漫入田地，涌进房屋，这一泡就是20多天，至今尚未完全退去。百色官方通报，全市累计出现365处内涝点，截至23日16时，剩余未消退点已缩减至45个。而据南方都市报20日报道，如果不是摄影爱好者们闻讯赶来拍摄的航拍视频，外界难以目睹这样的画面。这些日夜被围困在洪水中的村屯，一度处于断水、断电、断讯的困境，成为一座座被洪水围困的孤岛。大量反涌出地表的地下水，让洪水呈现出罕见的清澈绿色。作为典型喀斯特地区，百色的地下河通道复杂且易堵塞，导致地表汇入的水难以及时排出，最终造成了上层积水。喀斯特地貌下，洪水可能来自数十乃至数百公里外的地下水通道上游，增加了水情研判和灾害防控的难度。靖西市新甲乡大靖村大靖屯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水位最高时地势较低的一排房屋被洪水淹没至二楼，这里的农村自建房多为2到3层楼高，随着洪水水位涨高，大部分年轻人和经济条件稍宽裕的家庭携家带口撤离，但仍有不少留守村民退守到自家的楼上，其中不乏50-60岁甚至更年长的老人，他们或因经济原因，或因不愿离开熟悉的居所而留在被泡多时的房子里。大江屯的情况类似，村中青壮年大多长期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在灾情信息被洪水阻隔的最初阶段，外界的关注寥寥， 村子里水电供应中断，没有通信信号，加上留守的多是不擅长使用通信设备和社交媒体的老人或者小孩，灾情和求助信息难以向外传递。最早将百色村屯内涝景象推到全国网民面前的是一批航拍爱好者上传的视频。视频中不少被迫移居到楼上或者天台的老人和孩子，或靠在墙边，或背着手望着眼前的汪洋。航拍爱好者李班坦言，平时不管哪里水灾好像都会上热搜，百色这么大的水灾几乎没看到什么热度。如果不是抖音平台推送了我的航拍视频，可能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这些情况。一开始是民间的救援力量自发行动，后续广西自治区和百色市都组派了应急管理、水利水文、地质岩溶等方面的专家前往重灾区提供技术指导，结合实际制定一点一策治理方案。如今村民的房屋与家电已被洪水浸泡近一个月，地里的庄稼也收成无望。这几年的天气反常大家都能感受到了。近期来自23个国家87个机构的160名科学家共同撰写了2025年全球临界点报告，警示地球正逼近首个危险的气候临界点。全球热带珊瑚礁系统面临大规模死亡且难以恢复的威胁，地球多个关键气候系统的稳定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报告警告，全球气温比工业化之前已经上升约 1.4 度，而热带珊瑚礁的热临界点中心估计为 1.2 度，范围在1度到 1.5 度之间。这意味着它们已实质性地跨越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即便能够将升温控制在 1.5 度以内，珊瑚礁也几乎确定大面积消失。热带珊瑚礁只占海洋面积的不到 1%， 但为约 20% 的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与食物的来源，支撑着近10亿人的生计。气候临界点指的是地球气候系统中一些关键的门槛。目前科学界已经识别出16个重要的气候临界点，其中有6个已处于可能被触发的危险区间，分别是热带珊瑚礁退化、西南极洲冰盖融化、海洋富极地环流对流减弱、大西洋金圈翻转环流减弱、山地冰川退化、亚马逊雨林崩溃。若全球变暖加剧，热带珊瑚礁很可能成为第一块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引发连锁性气候灾难。格陵兰和南极冰盖的不可逆融化将导致海平面长期上升，亚马逊雨林因为气候变化与砍伐双重压力，可能在升温达 1.5 度时大面积枯死，影响超过1亿依赖其资源的人群。大西洋金相翻转环流则面临在升温低于2度时崩溃的风险，会导致西北欧冬季更冷，西非和印度季风减弱，威胁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而当前国际治理体系和气候协议没有对这些风险做好准备。此前9月初，欧盟地球观测项目哥白尼卫星图像显示，世界最大的冰山正在加速融化，预计在几周内变小到无法识别。这座代号 A23A 的冰山1986年从南极冰架断裂，今年初还有3672平方公里，重近10000亿吨，但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它的块头比原来小了一半多，还有1770平方公里。随着 A23A 解体，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的 D15A 成为世界最大冰山。冰山从冰架断裂脱落是自然过程，但是南极冰架近年来流失冰的速度加快，或许与人类行为引发的全球变暖相关。靠近北极的冰岛首次在露天自然环境中发现了蚊子，这三只蚊子可能是被集装箱或者船带来的。研究人员表示，来年春季需要进一步监测，以确认该物种能否度过寒冬在冰岛扎根。冰岛曾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因为严寒无法孕育蚊群的地区之一，但气候变暖可能为蚊子向该地迁徙创造了条件，南极成为唯一没有蚊子的地区。继续感受 AI 冲击。近期，美国两名联邦法官在回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质询时承认，工作人员使用 AI 协助起草了漏洞百出的法院命令，两起案件的裁决在发布之前并未经过各自法庭的常规审查程序，导致判决出现错误。新泽西州法官尼尔斯承认，一名法学院实习生未经授权或在未披露的情况下使用 ChatGPT 收集资料，导致一起证券诉讼的拟议裁决被错误发布，过后被法庭发现立即撤回。密西西比温盖特则透露，一名法庭书记员使用聊天机器人 Perplexity 来综合案件的公开信息并发布拟议裁决，这是人为错误， 有问题的法庭命令已经撤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声明说，联邦法官和司法机构都有义务确保生成式 AI 的使用不侵犯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也不妨碍法律下的公正对待。不久之前，山东临沂一名55岁的农妇因为辱骂法官，被临沂经开区法院罚款10万元，还同时拘留15天，就有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有人通过结果反推考证，怀疑法官很可能只用搜索引擎简单搜索，或者问了下 AI 就判罚了。就业市场上， OpenAI、 美国演员工会以及演员布莱恩·克兰斯顿部分经纪公司20日联合声明，就确保视频生成模型 Sora 2 保护演员权益达成合作。9月底， OpenAI 推出了全新视频生成模型 Sora 2和独立的 APP Sora， 由于暂不收费且生成效果高度逼真，引发网民跟风创作，但受到好莱坞强烈抨击。演员工会各大经纪公司纷纷表达对 Sora 侵犯演员形象的不满和担忧。同在9月底， AI 演员蒂莉诺伍德亮相苏黎世电影节，她是由英国公司 Particle 6 使用 AI 创造的虚拟角色。7月主演了一部由 ChatGPT 编写剧本，使用10种 AI 软件工具创作的喜剧小品。媒体评论这部小品技术上很到位，但看起来毫无趣味，台词潦草，表达呆板。10月2日，美国演员工会发声明，坚决反对这类 AI 合成演员，称诺伍德不是真正的演员，而是一个程序生成的角色，未经允许也没有支付报酬，就利用了无数专业演员的表演成果进行训练。他没有人生经验，没有情感，这样的角色并没有解决电影行业的问题，反而制造了问题。他窃取演员的表演，伤害他们的生计，贬低了人类艺术的价值。20日的联合声明则是各方在矛盾爆发之后谈判的成果，好莱坞接受了 OpenAI 提出的版权保护解决方案。路透社近日关注了 AI 聊天机器人对印度呼叫中心行业的冲击。班加罗尔一家初创公司 LimeChat 有一个大胆的目标，让客服工作消失。该公司称，其生成的 AI 助理可以帮助客户将处理每月10000个查询所需的员工数量削减 80%。原本靠着廉价劳动力和高水平的英语，印度成为全世界后台的办公室。但在 AI 的冲击下，原本一年招10多万人的行业，2024年起每年只招10000多人，缩水 90%， 当然还出现了裁员。印度总理莫迪则称，工作不会因为技术而消失，不知道是真的不在乎，还是也没办法，只好先假装自信。总之，全世界都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位从不睡觉的全职员工，而且工资只需要10000卢比，相当于810元人民币，那会怎样？大西洋月刊近日则发了一篇非常地狱的报道，题目是就业市场是地狱，大意是年轻人正在用 ChatGPT 来撰写他们的申请，而人力资源部门则利用 AI 来阅读这些申请，但是没有人被录用。国内方面，10月16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发布了新版豆包大模型，成为国内首个支持分档调节思考长度的模型。新推出轻量版的豆包大模型 1.6 Lite， 同时还发布两款新的语音模型。23日，字节团队推出了 3D 生成大模型 Seed 3D 1.0， 实现从单张图像到高质量仿真级 3D 模型的端到端生成。该团队称，可生成包括精细几何、真实纹理和基于物理渲染材质的完整 3D 模型。同在23日，快手 StreamLake 正式推出了包含工具加模型加平台的 AI 编程产品矩阵，包括智能开发工具 CodeFlicker、 多个自研大模型 KAT Coder 以及大模型平台快手万擎。上个月，华为与浙江大学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升腾千卡算力平台的 DeepSeek RESafe 基础大模型。其核心创新在于构建了一套覆盖高质量安全语料到平衡优化的安全训练到全链路自主创新软硬件平台的全流程安全后训练框架，破解 AI 安全与性能的难题。测试结果表明， DeepSeek RESafe 针对有毒有害言论、政治敏感内容、违法行为教唆等14个维度的普通有害问题，整体防御成功率近 100%， 针对情境假设、角色扮演、加密编码等多个越狱模式，整体防御成功率超过 40%， 其综合安全防御能力达到 83%， 在同样测试设置下超过多个同期模型。 在 AI 芯片竞争领域，中美逐渐走出了两种路线。美国走大力出奇迹的路线， OpenAI 以万亿美元算力需求构建巨头联盟，中国则更注重落地应用层，同时加速国产替代。近日，人去世了，微信朋友圈会消失吗？这个话题引发讨论。微信方面确认，从9月开始，不再对长时间不使用的账号进行回收处理，不活跃账号的朋友圈内容同样不会清理。这一决定体现了人文关怀，受到网民的称赞。聊天记录、生活点滴、购物凭证，这些数字平台上的数据就像我们的数字生命日记。有不少人分享和逝去亲友的账号交流的故事，并尝试留住账号，比如定期登录，在余额里留点钱，确保绑定的手机号不停机、不注销等。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徐可表示，因为平台账号资源有限、安全策略等原因，回收不活跃账号是平台的通行策略。出于逝者纪念的需求，微信决定不回收是迈出了重大一步。但他强调，关于逝者账号的移交、继承以及逝者近亲属对个人信息查阅、删除等问题，还需要法律、伦理专家、平台、有关部门共同讨论，制定有温度、合法合规且有可操作性的合同安排和法律规范。很多人会通过拿到去世亲属手机的方式登录他的互联网账号。华南师大法学院副教授、广东数据资产登记合规委员会委员马延新指出，账号的继承和处置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聊天记录、通讯录等可能涉及逝者不愿意家属了解的信息或第三人的隐私。同时，这些数据也被法律专家认为，由于人格性过强、不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等原因，不具备独立的财产属性。在一些法律实践中，亲属对账号内数据的归属和处置也可能产生争议。另外，针对朋友圈为什么没有二次编辑和访客功能，微信方面还表示，朋友圈不会有访客功能，微信在涉及产品逻辑时不希望给大家增加更大的社交压力，也不太可能出二次编辑功能，因为朋友圈是记录一个人的历史，一个人的人生是没有办法回去修改的，所以也不好让人轻易去篡改自己的编年史。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